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人心归正才安全。然后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越修越成熟。接下来是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人心，圆融好家庭。最后是交流稿，走最正的路。下面首先请听，人心归正才安全。这次参加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是我第一次投稿，以前由于人的观念重，写了几次都未投稿。上学不交作业不是好学生，修炼人不按照大法的标准时时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就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下面向师尊和同修汇报一下自己在修炼路上的一点经历与认识。初得大法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修炼，但在初练进功时，却从心底发出一念，一定坚定着修炼法轮功，海枯石烂心不变。当读到红银圆规圣果，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时，我泪流不止，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通过学习720后师父的想法，才知道大法弟子的来历和肩负的神圣使命。邪恶刚开始迫害那几年，真相资料很少。一次40年没见面同学聚会，我准备了不到20份真相资料，正好同学来了20来人，当时只为了救人，把所有资料都给了同学。但回来后第二天，组织者打电话说，五六个人给他打电话，问为什么让练法轮功的来聚会。因同学家属中有公安局的，说要告发我。我当时并没多想，在家里请师父加持，清除同学背后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当晚做了一个梦，在两座大山之间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我一步就跨过去了。当初是迫害初期，我一直坚信师父和大法是正确的，从未怀疑过，只认定一念，不许邪恶迫害。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当时只想到自己不许邪恶迫害，还不懂得世人告发是犯罪。最近有一次陪丈夫去公园，丈夫相信大法但还未修炼，他在前边走，我在后面发真相资料。现在公园到处是电子眼，便衣也多，游人也多，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资料，但有一份真相资料发放时心态不稳，结果拿到这份资料的常人边走边看，边说些难听的话，最后索性不走了，眼睛盯着我，在前面等着我，可能他怀疑是我放的资料。当时我心动了一下，但马上想，怕心不是我，是阻碍我救人的邪恶物质，我不要你，我就听我师父的话，我必须救度众生。即使我刚才没做好，心态有漏，也不允许你邪恶迫害，不能让等待得法的众生对大法犯罪，一定要救这两个得真相的世人。我心态一下冷静下来了，马上平静地发正念，清除那两个人背后的黑手烂鬼，同时请师尊加持。一会儿，那两个人又莫名其妙地转过身走了。这段经历使我从内心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 如果我当时心态稳定，邪恶就不会钻空子。我悟道，遇到事先向内找，利用一切机会去人心，但并不等于承认就是理安排。即使我们有时没做好，但要马上归正自己，正念足，完全信师信法，完全为了众生得救着想。没有自我时，心态就能稳定，就能发出强大的威力。危急时一定请师尊加持，这样才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也才是真正的安全。同时我切身感到，师父法身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弟子身边，师尊亲自保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而且还有无数的正神护法，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一定学好法，去掉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人心，助师正法，兑现史权誓约。我是60岁的小学文化程度大法弟子，这是我第一次按照抄在纸上的汉语拼音自己打字打出来的。我是流着眼泪打出最后这段心里话。如果没有师父帮助，像我这样一个从来没学过电脑和汉语拼音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字和做资料。当然我刚开始学上网还不太会，但师父的鼓励和同修的耐心教授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一定要去掉自卑心。只要我们心在法中，真心为救度众生着想，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无穷的智慧。希望觉得自己笨、没文化、不敢学电脑和打字的同修走出人的观念，救度众生的本领师尊早给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要不要。在此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和同修真心帮助。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越修越成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很荣幸在这次法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我在大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在这珍贵的修炼道路上我走过的修炼历程。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1997年农历八月初九喜得大法，回顾十年的修炼真是感慨万千。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修炼的历程，有经验有教训，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宏大慈悲的感激，真是师父领着拽着我往前送。当地政府的打压，派出所邪恶的绑架，县610和镇政府无理的罚款，家人和亲朋好友及世人的不理解，面对这些邪恶的迫害，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坚定地走到了今天。这都来自信师信法，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一切。大法是一切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除自己的私心杂念，对照大法找到自己的执着，不断地向内修，放下执着才能修好自己，在实修中所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才能走过来。一，在实修中证实大法的美好。这些年来无论什么环境走到哪，时刻提醒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方方面面都做好才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如上街去买菜买东西时，坐车时，常有多找钱的事，我能立刻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场所。还有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所有认识的人，看见我身体和精神的巨变，他们都说这大法真好。因为都知道我没练功之前身体是多病的，心脏病、脑动脉硬化、胃病、昏迷等病，骑自行车昏迷过去， 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摔得满身是伤。修大法之后十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以前多年没治好的顽疾都不治而愈。我弟弟是中医，很有名望，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有时他告诉病人修炼法轮功吧，他说我大姐那么多病，治那些年我都没给治好，练功练好了你也去练吧。在恶党迫害大法后，有的家人由于受恶党的毒害，不敢坚持真理，开始对我修炼不理解，后来变得支持了。我真的从内心感谢师尊宏大慈悲的救度。有时我正在做正式大法的事情时，到做饭时老伴从外边回来，看见我正忙，他就去做饭了。我妹妹、女儿、儿子、外甥、孙子、外孙子，他们都帮我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有一次我儿子笑着说，我们都成了你的运输员了。我说，因为你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都明白真相，当然知道怎么做了。2007年12月份，雪下得很大，各路都不能通车了，交通严重的阻塞，大客车都停了，学生都停课了。这时大法弟子决心要把路通开，是为了救度众生，正式大法，体现出大法的美好。七天的清雪我参加了六天，全路程50多里，100多名大法弟子参加了清雪活动，过往行人激动的都喊大法好，特别是司机，有的双手举过头顶高呼法轮大法好，大多数都做了三退。有个人乐呵呵地向我走来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去年我们往烟站送烟时，我们10多个人都到你家找水喝，你给我们讲真相，我真的照你说的去做了，我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我病好了，身上的附体也没了，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给我也三退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回去后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法轮大法好，大法太正了。大法弟子清雪都是义务干活，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救人呢。二，在讲真相中实修，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有一次去屯子，往路两旁的大树上和电线杆子上喷永久性的大法真相标语，喷完字后顺这条路骑自行车刚往回走，一抬头看见前面不太远派出所的警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的都是警察。我一点也没害怕，立刻想到请师父加持，让他赶快往回开，不能过来。路两旁那么多醒目的大红字还没干呢，现在可不能让他们看见。这一念打出去，他们的车马上减速了，掉头往回开走了。我深深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还有一次，我下屯以卖袜子为由，挨家挨户的走，去讲真相。有一个恶人拦住了我，拿出手机要报警，并说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我想，不能让你举报，你会造业的，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没符合法的要求。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放，说，你在我们屯不许说法轮功的事，我有事儿先走了。讲真相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原来我在一家讲真相时，有人问我，你见过你师父吗？我说见过呀，想看就能看到我师父。其实我说的是师父的法相，实际我没有亲眼见过师父。当时怕我说没见过师父，人家不相信我，这种心态想想自己真是后悔。再一个，就是因为听真相后的人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而得救，我起了欢喜心。如果当时没有师父的呵护，不能马上找到自己哪做错了，早被恶人举报了，后果不堪设想。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说，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我想我再也不能有半点马虎了，要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还有一天晚上，我到女儿家说要去喷大法真相标语，这天马上就要下大雨的样子，他们说这打雷闪电的就要下大雨了，不能去。我说你不去我自己去，保证不能下，我回来才能下雨呢。 他们不放心，就开着三轮车送我，在两屯喷完字回来，从车上下来，脚一着地，这瓢泼的大雨就下起来了。我女婿说，大法师父真灵，打雷闪电的一路，就要下雨了，可就是不下，真神了。现在那字都喷两年了，还是那么醒目的在那儿救度着众生呢。这神奇的例子很多，我真的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三，向内找才是真修。在2007年4月份的一天，有一外地的大法弟子开着挂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的农用货车到各地送货，刚到我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恶警绑架。当天我知道后，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并且找自己哪没有做好。同修在我镇被绑架，肯定我们整体有漏，所以和同修商量，我要去派出所要人，并讲真相，要咱镇的全体大法弟子都参与进来发正念。第二天，我来到了派出所，因为所长才调来几天，我们都不认识，几经周折找到了所长，开门见山的和他讲了我来的目的，要人，并讲真相。由于全体大法弟子的配合，当时他的态度很好，表现得还很善良。我从派出所回来后去同修那里，他有点不高兴，后来问我，如果你想让大伙都去，昨天晚上在学法小组说这个事儿时，你咋不说呢？等等一些话。当时我没有动心，知道是旧势力在间隔我们。我心里想到了法，遇事向内找，两个人发生矛盾，第三者碰上都得找自己，我肯定有漏了。虽然这样想，但回家学法，心就不太静了，人心只往外冒，就想我冒着被抓的危险不说，我没说过的话还往我这儿安，心里感到委屈不平衡，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师父在芝加哥法会的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吗？我向内找，终于找到了。那天晚上在学法小组说去要人时，同修说明天他姑娘回来让他也去，当时我心里很不愿意让他女儿去，因为他女儿才结婚一周，平时工作又忙，学法时间又少，再加上所长又是新来的，谁也不了解他的为人，我心里很不同意同修的观点，但嘴里却说，当然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虽然我的想法有道理，但应该说出来切磋，大家共同提高，该与同修交流的想法没有交流，本身就是间隔。找到了执着，顿时这个轻松啊，真是其乐无穷。现在我和同修配合得很好，我弟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通过这件事，使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在矛盾中，人人都要向内找，修好自己。正法修炼，凡是不好的信息，反的负面的因素都不能要，同时要理智地对待一切，用正念、纯善对待周围的一切。不符合自己观念时，不要互相指责、批评、埋怨，这是负的因素，也有共产邪灵的东西，它会使我们的场不纯，产生间隔，如都能默默地给予补充和圆融，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都能走正，就能彻底解体这一切邪恶，把法给予我们的慈悲、祥和、美好和智慧带给他人和众生，我们的场就会佛光普照，礼仪圆明。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尽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人心，圆融好家庭。我是1995年7月喜得大法的， 得法之初，由于学法不深，对师父和大法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平时注重怎么练，对修的内涵体悟比较浅。一次，我怀着一颗很纯净的心看转法轮第九讲时，突然一道蓝色的金光伴随着飞机起飞时发出的嗡鸣声从大法书中射出来，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好大好大的一个修字凸显在眼前，这正像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中所说，只有你们在修炼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高，才能够渐渐的自己领会悟道，在看这部法的时候，法能点醒你。师父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我，让我在大法熔炼中精进实修。从此我开始注重扎扎实实的修，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心性提高很快。有好几次练完功刚一到家，丈夫就堵在门口破口大骂，我没有吱声。有一次我弟弟来我家串门，正好碰到这情景，对我说，姐夫也太不像话了。我说，你不懂没事儿。每当他这样对待我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导，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我想我是修炼人，要守住心性，自己的磨难就得自己承受。一天早上我正在炒菜，丈夫从屋里出来大吵大嚷说，你放的菜不对啦。我说，那你做吧。他回手给我两个耳光，我一点也不生气，说谢谢。他一下愣住了。他回屋后，我回过头一想，他竟敢打我，这要在修炼前，我早就和他对打起来。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紧接着，弟弟来我家跟我要自行车，我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拿去吧。于是他把我刚买一年的自行车骑回家去了。通过不断的修炼，受益匪浅。过去身上六种病不翼而飞，丈夫从我身上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终于信服了。1997年他也得法了。不久丈夫红光满面，别人说他年轻多了，脾气也变好了。过去不会盘腿，盘起来像个高射炮，经过不断的学法，心性提高上来，功也长上来了。从不会盘到单盘，最后双盘竟然达到一个小时。他喜欢打坐，他说他不是一般人，过去曾经想出家当和尚。从那时起，他天天和我一起学法、背法、练功，共同开创了家庭实修环境。那时他确实进步很快。1999年720以后，邪恶迫害大法。为了给师父和大法讨个清白，我两次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抓回拘留所迫害15天。一次开法会又被抓，邪恶之徒打算把我送劳教所迫害。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下，在看守所9天，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丈夫看到我一次次被抓，吓得功也不敢练了，而且也不让我练。我严肃地对他说，我的命是大法给的，谁也动不了我修炼的心。他看我这么坚定，就说，在家好好练吧，别去北京了。我说，北京是首都，人人都可以去，有机会还去。他一听可火了，不容分说，扇了我十几个耳光，边打边气急败坏地说，我让你上北京。这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看他也太可怜了，太可悲了。那一宿我想了很多很多，才真正领悟师父所说的度一个人很难很难的内涵。为了不让我与同修接触，丈夫把屋里的门都锁上，把我关在屋里。当时我觉得可笑，那么好吧，我在家好好学法吧，并且跟他讲真相。他说，你跟我说也没用，你越讲我越来气。后来我就不说了。师父说，遇事向内找，我就找自己的哪儿有漏，找来找去终于找出自己的执着，就是怕心。我找出执着后不久，他把门打开了， 说怎么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了。我说你遭报了，他不吱声了。那时邪恶非常猖狂，派出所、610、单位、社区的人动不动就上门骚扰。一次，两个片警到我家问，你还练法轮功吗？我坚定地说，练。练字一出口，把他们震得半天才醒过神来，满脸堆笑地说，他还练呢。我接着话头说，这功太好了，谁不练谁是傻子。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好就在家练吧。可是一到他们所说的敏感日就上门干扰，我就和丈夫说，他们再来干扰，不给他们开门，绝不能配合他们。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我怕，咱们离婚吧。我说好，同意。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他一看我这样，没说什么。可是只要派出所或社区来人，他就用离婚来威胁。后来我一想，这样下去也不对劲儿，我就找我自己是哪颗心没放下，原来是情。后来他再次提出离婚时，我不再流泪了，心态平和地说，如果就因为我练法轮功你怕受迫害，我可以给你办手续，可是也要知道过去你也是受益者，自己有体会，你怎么能跟邪恶站在一起呢？他一听笑了，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过去邪恶利用丈夫的怕心对我进行干扰，虽然没有丝毫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可我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怨心。由于整天忙于正实法的事，经常把他一个落在家里，他也常常抱怨我一走一天，也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家庭磨难大事，脑子里甚至冒出离婚的念头。同修也经常提醒我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有的说，我觉得你其他方面做得很好，怎么就处理不好家庭问题呢？一提起这些，我真是哑口无言。我也经常在想，大法天天在学在背，可是一遇到事儿，还是用人的观念对待，没有在法上悟法，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没有站在法上看待一切。1999年720以后，师父再也没有给我们大法弟子设过什么要过的关，都是自己执着心放不下，被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制造一桩桩磨难。在磨难中，丈夫怨，我也怨，两个怨加在一起，被邪恶利用放大，掉入他们设置的家庭矛盾中。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家庭磨难中，虽然我做到了忍，但是距离大忍之心还差得很远，更没有做到善。这几年在与同修交流中，同修也给我指出善心不够，有争斗心。通过向内找，的确存在这个问题。通过学法，读九评共产党，我也找到了根源。我的不善和争斗心源自邪党灌输的党文化流毒所致，恶党搞了几十年假恶斗，我也深受其害。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忍同修，我与丈夫既是缘分很深的夫妻，他又是我昔日同修，我们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曾经是同门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呐。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呢？我痛下决心归正自己，从此我用大法衡量自己在家的一言一行，放下人心，圆融好家庭，平时善心地对待他，生活中体贴他，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出门打招呼，问寒问暖，这样家庭环境大为改善。一次他心脏病住院一天就要回家，刚一进家门就说，这家太好了。我借机劝他恢复修炼，去年年末他又开始修炼了，并且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过去一切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恢复修炼？他说，你做得那么好，我也就修炼了。我常常回想起720以前我们夫妻共同开创的整体修炼环境， 720以后，在邪恶高压巨难下，邪恶钻我们夫妻的执着的空子，破坏了家庭的修炼环境，丈夫中断了修炼，我也陷入家庭磨难之中。丈夫恢复修炼后，我们又恢复了家庭的修炼环境。这个环境从开创、中断到恢复，历经漫长的10年风雨之路。尽管过程中磕磕绊绊，毕竟我们走出了沼泽，在师父引领的正法修炼路上精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